你用 iPhone 或者你用什么 Kindle 之后，现在都有一种叫做 e-book， 就是电子书，我想很容易很快，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了，很容易就送到你手里。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通通放在一起。那我个人有一个负担，就是因为我曾经写过一本书是古典名著嘛，那本书的当然一面是帮助弟兄姊妹哪些书是好书，但是买了那本书的人都会叹一口气，他们找不到这些书。但是现在呢，我们很多都已经找到了，而且很多都已经是电子的了，我们希望把它收集在一起。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希望有一次我们能够把那个古典名著再说一遍，因为要 update 一下，因为很多已经很落后了，我们要把比较新的资料给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心追求的话，我感谢主，现在呢比从前可以说更容易了，因为这些电子的东西都很有，所以不需要你花很多代价就可以买到。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要知道历史派的话，那么这个是很好就够了。那么还有呢，就 Bomb 就第二个也不错，第二个比较细啊。那么如果你真的要知道所有这个历史派里面最伟大的一个著作，像万里长城一样的话，那就是第四个不是第三个，就是 Eliot， 它一共是四个 volume， 是这么厚的四册。那么其中有一册就专门讲从有历史以来主升天以后人怎么解释启示录的，所有不同的学派怎么讲就在那本书里面，你明白吗？所有的未来派啊，所以你知道这些读圣经的真的花了好多的功夫，我们惭愧得很，我们实在跟不上。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些人他们真的花了好多的时间，他们留下了很多的记录。那么这个是历史派的。那么属灵派的是这样，什么叫属灵派？就这些人他们觉得我们不要从启示录里面讲什么七个碗七个号，这个对属灵没有帮助嘛，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从属灵从这里面呢能够找到一个属灵能够得着帮助的。那么这个很困难，你完全把预言拿掉然后过滤掉，然后专门讲这个属灵的意义，我看这个比较困难。但是呢他们还是很勇敢，所以这些叫什么叫属灵派。那我建议大家，如这第一本有中文的叫做个得胜者，叫做 Henderson 写的啊。那我自己比较喜欢 Milligan 第二本，那第二本实在是很好，对我个人比较喜欢，你如果真专门讲那个属灵派的话。那么还有盖恩夫人也写了一本，你千万不要看他盖恩夫人很属灵不错，那本书是乱讲。那你知道盖恩夫人什么都林然解嘛？你这所以盖恩夫人讲创世纪也有一本书啊，但那么他都完全当作属灵的解释。那你属灵经历是一件事，解经是另外一件事啊。所以虽然那个盖恩夫人也是属灵派，但是我没有放在这里面，因为那个我不相信对弟兄姊妹有帮助。你要么就干脆读他的书，有经历讲经历就好，不要跟圣经混在一起啊。解释圣经到底是另外一件事。那么还有呢，就当时派。当时派这样，当时派呢，这个第一本也是中文的，叫莫里斯第一本。那么这是典型的啊，所以我觉得这起码，我认为说起码有几本是中文的，我觉得已经能帮助我们。那这个是当时派。什么叫当时派呢？就认为说这个启示录啊，这里面所讲的在第一世纪已经完全应验，那里面所讲已经完全应验。那么这个说服力是比较弱一点，但是呢你看还是有像摩里斯这样的学者。摩里斯是不要忘记哈，他最拿手的不是启示录，他最给教会最大帮助是他的约翰福音啊，不是这个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个学者没有疑问。你看这里还是有一大堆的学者，那包括1、2、3、4、5第五个 Bruce F.F. Bruce 是弟兄会的弟兄，他是弟兄会所产生的一个杰出的学者，没有疑问的，他是完全是杰出的学者。那么也是他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英文圣经里面最合乎原文的就是达比的英文翻译圣经，那这个没有话说，他的没有问题。但是呢他的论点是什么？他的论点就是变成当时派的啊。所以你看他是弟兄会的，所以弟兄会是出了你很清楚的弟兄会有三个很有名的人，一个是达比，一个是穆勒，还有一个呢是 Robert Chapman 七伯门弟兄。达比是最会读圣经，穆勒最会祷告，这个七伯门弟兄是最会爱的。 结果达比是相信全教会灾前被提，穆勒相信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那么七伯门弟兄呢是相信得胜者要被提，那么现在又多了个弟兄是现代的，那么算是真的大家公认的圣经学者，那么他的看见又不一样了，他认为说这个所有的预言在第一个世纪就已经应验。好，我想虽然有这些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把这个参考书目交给弟兄姊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有心的话，那么你可以有一些的追求，那么也许给大家一条的路，免得大家走太多冤枉的道路。所以我们先把那个这个怎么讲，这个这里面是黑体的，我们先把它点出来啊，先列出来，那么然后呢其他的，那么你们如果有时间有精力，你们愿意好好读圣经，你从这个书目你就知道世界上有历史以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读主的话，我们读主的话差得太远太远了。你利用一得救头一年就是两本书，启示录跟但以理书，那么他读完了以后他高兴了，因为他已经明白预言了，那个时候他主要是接受一般的说法，就是全教会灾前被提，然后来碰到了谁呀、啊、碰到了这个什么弟兄，碰到了这个何寿文姊妹，那么何寿文姊妹呢好像没有他圣经那么熟，他骄傲得很，还和何寿姊妹辩论，后来慢慢他就觉得很惭愧，然后经过何寿文姊妹才把哥怀德的书介绍给他，然后才开了这个尼迪翁的眼睛。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些弟兄姊妹在主面前都是花了好多时间在那里读出自己的话，所以我想我们好不好，现在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不好，五分钟不要太久了，五分钟。二章，启示录第二章，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从你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想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七个教会，我们知道第一个七就是讲到我们的主升天以后，那么现在约翰明白了，就我们的主当他从云端到了宝座，那么他不止到了至圣所，他今天也做了我们的大祭司，因为他转过来看见在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所以既然在圣所里面，这个一定是一位大祭司。所以我们的主呢不只是大祭司，体贴我们的软弱，为我们代祷，为着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更重要的，他根本就行走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他仿佛手里拿着金剪子，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灯能不能点着，就是因为灯里面有油，那么灯芯呢放在油里，浸在油里面，所以什么时候呢慢慢的你发现这个，所以油是很重要的，油当然代表圣灵的供应说的，但是什么时候呢油一发烟了，就表示说现在灯芯需要修剪，那修剪的目的就是希望它灯越来越发旺。那么既然教会呢是比作灯台，就给我们看见，就着生命来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着功用来说，教会是基督的金灯台，是为主做见证的。所以启示录一直讲到见证见证见证，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就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我们已经说过了，约翰他回过头去看是七个教会，他知道五个教会需要悔改，他知道教会的光景，但是现在呢他真的转过来的时候，他看见地上只要有一个教会，天上就有个灯台。那现在我们要问，怎么可能这些金子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读下面就非常的清楚了。那么我们的主他 是在金灯台中间，那么这里，所以第一章呢，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主的那个主的启示，他的头发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你知道这个和约翰当初怎样躺在主怀里的不一样了。现在他的确是好不容易见到我们主升到天上，所以当他看见他是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你有没有觉得弟兄姊妹，当他在地上也看见过我们的主好像太阳一样，那就是变化山上。所以在这里约翰所看见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现在所看见是整个国度的属天的部分，所以他只看见了我们的主，还有他怎样行走在这个金灯台中间。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等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两棵橄榄树，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他怎么会看，就意思是当他把这些当就意思就是说这个两个见证人做见证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你看见这一幅图画，这个金灯台的图画就摆在约翰的面前。那现在当然他所看见乃是属天的，没有疑问的。那么结果呢，约翰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了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句话对于约翰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他多少年了，他只在圣灵里面能够知道一点点的启示，但是现在呢，主真的把他自己开启了。这一位行走在人子中间的是阿法也是欧米伽，旧约的耶和华就是新约的主耶稣，而且呢，他是存活，他是死过，现在又活了，而且活得永永远远。他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所以这个时候就给约翰使命，就告诉约翰说，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比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现在八摩异象就开始了，但是整个八摩异象的起点是七个教会，是我们看得见的。我们要问说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从这个地方开始，教会是有明天的。那么现在你要看主是怎么样对他的教会说话，主是借助约翰来对教会说话。教约翰是个补网的执事，所以他的工作是恢复的工作，好像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现在呢要回到耶路撒冷，这是个恢复。但这个恢复需要什么？需要两棵橄榄树在那个金灯台那里。但是对属天的教会来讲，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不是两棵橄榄树，乃是当初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因为彼得的感觉是主耶稣第一，摩西第二，也许是以利亚第三，但是这样做是不认识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神的仆人能跟神的儿子放在同样那个位置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变化山上的那个异象。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主所给他看见乃是七个，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把它写出来。那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么不要忘记，当我们的主行走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他右手拿着七星，所以这是宇宙的光景。所以一面是星光，一面是灯光，教会的是灯光，但是呢他手里握着是七星。那么我们知道灯光呢，有的时候会昏暗，有的时候需要修剪，星光呢是永远的发光。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教会乃是这个见证像灯光那样的见证。但是呢他写信给什么？写信给教会的使者。所以他说论到你所看见你右手的七星，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所以当主写信的时候，比方说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那个使者就是他手里的那颗星。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心是什么？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是不是指着教会中的长老执事说的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教会已经荒凉了， 教会已经不是正常的光景。所以这个时候约翰不再提起长老，不再提起执事，他提起有做父老的，有是少年人，有的是小子们。所以当教会见证荒凉的时候，最要紧的是生命，最要紧的不是外面。许多人就觉得外面很多事情需要恢复。